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品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呢，咱们说到了韩信给刘邦写了一封信，希望刘邦能够相信他。刘邦看了这封信，他又会怎么想呢？咱们今天接着聊。写完信之后，韩信对使者说：你把这封信亲自交给皇上，让他把精力放在大汉的事情上去，别为一个成不了气候的钟离昧消耗太多的时间和精力，这样对国家和人民都是不利的。使者回去以后，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刘邦。刘邦听了汇报，认真的研究了韩信的来信。刘邦这个人啊，做什么事儿都是事不过三。他已经派人去了楚国三次，却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凭他的直觉，他料到韩信肯定有诈。这个时候呢，又有人送来密报说韩信图谋造反，这就更加激怒了刘邦。他开始怀疑韩信和钟离昧合谋造反，于是刘邦立刻就召集了群臣开会，紧急商讨怎么起兵去讨伐韩信。这个时候呢，陈平连忙站起身来说：陛下是不是决定要起兵讨伐韩信呢？刘邦说：不少人密告给我，都说钟离昧在韩信那儿被保护了起来。我已经派人去找过韩信三次，但是他一直是置若罔闻，没有把我的话当作一回事儿。刚才还有人密告说韩信准备起兵造反，看来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。陈平就说：陛下有没有想过呢？以我们目前的兵力去讨伐韩信，能把他打败吗？刘邦就说：那可不一定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陈平接着说：既然陛下现在还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就贸然进军，如果到时候韩信狗急跳墙，真的是起兵造反，不是等于自找麻烦吗？刘邦听完之后，他就问道：那你有什么办法呢？陈平走进了刘邦的身边，伏在他的耳边胸有成竹地说：我倒有一个计策，既不用费力，又不会损兵折将，就可以轻松地把韩信给活捉了。刘邦听了像捡到宝贝一样兴奋：是什么计策呢？你快讲出来给大家听听。陈平得意忘形地说：古时候天子出去狩猎，是想借这个机会和诸侯见面，视察一下民情。韩信呢，是您派去的诸侯王，楚国也在你管辖的范围之内，去巡游狩猎是一件很自然也很正常的事，谁都不会怀疑的。现在陛下，您可以亲自到云梦那个地方巡游，到时候您就召集诸侯们在陈县聚会。陛下知道吗？陈县和楚国的边境挨着，韩信看到圣旨以后肯定会来拜见陛下的。到那个时候，陛下就可以派几个年轻力壮的武士当场把韩信拿下了。 陈平把这个计策说出来之后，不但刘邦连连称妙，大臣们也都拍手叫好。第二天，刘邦就传下了旨意，要到云梦去巡游，让诸侯王们在陈县聚会。韩信呢，他也不是个糊涂虫，他知道刘邦在云梦召见自己是为钟离昧而来。他想，我韩信并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，我本来是无心造反，收留钟离昧呢，完全是出于旧情。但是我又不想因为一个钟离昧而得罪了刘邦。于是呢，韩信在去云梦聚会之前就对钟离昧说，刘邦这次去云梦聚会是冲着我来的，我如果不去，他肯定以为我要谋反，会派兵来讨伐我。如果我去的话，可能会因为收留了你而人头落地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钟离昧听完之后觉得很难过，是因为自己连累了韩信呀。他心想，如果我这个时候杀了韩信，也走不出他的地盘，如果我逃跑了，那么韩信去云梦见刘邦的时候就会因为我而死。想来想去，钟离昧只能无奈地说，看你的能力行事吧，如果你认为去云梦不会因我而死，那我就不自杀，保住这条老命，等你回来再为你效劳。如果你觉得必死无疑的话，那我只能听你的吩咐了。韩信长叹了一声，到了现在这种境地，谁也无路可走了。唉，现在皇上向全国发了通缉令，每时每刻都有人向他举报，他已经三次派人让我把你交出去了，不然就以违背军令论处，但是都被我给挡了回去，而这次恐怕是真的挡不住了。钟离昧也叹了一口气说，那我只有去死了，这样还可以把你救活。韩信于是就说，那就随你吧。说完以后泪流满面，而钟离昧没有再说下去，当场拔剑自刎。快断气的时候，他对韩信说，把我的人头带去见汉王吧，这样你就可以保住性命。韩信含着眼泪，拿着钟离昧的人头，骑着战马到陈县去拜见了刘邦。刘邦见到韩信以后，命令事先埋伏好的武士冲上前去，把韩信捉了起来，两手反绑着，关进了囚车。韩信在囚车上大喊，你这真的是跟人家说的一模一样啊，我真的要像一只狗一样被你煮了。说完又长叹一声，这可真是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啊。刘邦对韩信骂道，你胡诌什么，有人告你谋反了。但是刘邦他也是一个念旧情的人，他念韩信在楚汉战争中多次立功，为他打赢天下立了汗马功劳，而且现在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韩信谋反，再加上韩信已经把钟离昧的人头给送来了，刘邦一时心慈手软，他就把韩信给放了，但是没有再封他为楚王，收回了他的军权，把他贬为了淮阴侯。刘邦问韩信还有什么心事，韩信说，我想杀一个人。刘邦顿时就火了，你说什么？想杀一个人？你好大的胆子！韩信这一句过激的话，让刘邦顿时又对他警惕了起来，总觉得韩信以后会是一个麻烦，对他原来的好印象完全没有了。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，韩信想杀的那个人是那个告密者。刘邦这才明白韩信并没有谋反，想杀人是在为自己鸣不平而已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刘邦刚刚处理完韩信的事儿，又有人来密告他，说赵王张敖谋反了。这些事情 弄得刘邦是应接不暇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话说这个赵王张敖，他的父亲张耳和陈馀都是魏国的名士。陈馀用对待父亲的礼仪对待张耳，两个人在楚汉战争中结为了忘年交。秦朝统一天下之后，曾经重金悬赏捉拿张耳、陈馀两个人，他们两个只好隐姓埋名逃到了陈地。后来呢，陈胜占领了陈地，张耳和陈馀就投奔了陈胜。两个人攻占了赵国的都城邯郸，背叛了陈胜，先后立了武臣赵歇为赵王。张耳他做了宰相，陈馀呢做了大将军。但是后来这两个人为了争权夺利，竟然成了相互仇杀的死对头。陈馀呢带着几百个亲信打鱼狩猎，过着清闲自在、无忧无虑、不问政事的生活。张耳呢则跟随着项羽入关，被项羽封为了常山王，把赵地的一部分土地封给了他。陈馀见到张耳封了王，自己只封了一个侯，心里一直是很不平衡的。有人向项羽提出，既然张耳可以封王，那么陈馀也可以同样封王。但是呢，项羽觉得陈馀没有跟着他入关，不能封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齐王田荣起兵反楚了，陈馀就跑去跟田荣借兵。田荣想，我要建立的是一个反对项羽的同盟，陈馀来借兵当然是要尽力支持他了。有了田荣的支持，陈馀又在自己的封地上招募了一批新兵，兵力逐渐的扩大。他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偷袭了张耳，弄得张耳是落荒而逃，投奔了刘邦。陈馀又把赵歇立为了赵王，他自己被赵歇封为了代王。陈馀竭尽全力的帮助赵歇，把自己的封国交给了相国夏说去管理。这个时候呢，刘邦正率军和项羽交战，他派人来请赵国出兵救援。陈馀觉得诛灭张耳的时候到了，就趁机给刘邦提出了条件，只要是汉朝杀了张耳，我就派兵救援。刘邦为了保护张耳，又得到陈馀的支持，他想出了一条妙计。他杀了一个长得很像张耳的人，把人头送给了陈馀。陈馀这才发兵帮助汉朝。不久呢，刘邦被项羽给打败了，陈馀这才知道张耳没有死，他大呼上当，马上就背叛了刘邦。第二年，韩信攻占了魏国，和张耳联合起来拿下了赵国井陉这个地方，并且在滴水河畔和陈馀展开了大战。韩信和张耳联合杀了陈馀，赵王赵歇也在逃跑的途中被汉军追杀了。张耳战胜了陈馀之后，被刘邦封为了赵王。而两年之后，张耳生病无药可救，在刘邦还没有称帝之前就病死在了赵国。刘邦只好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赵王了。张敖因为经常有机会和刘邦联系，在宫廷里进进出出，时间一长呢，他就认识了刘邦的女儿鲁元公主。说起张敖，他长得牛高马大，英俊潇洒。鲁元公主呢，也是一个美艳无比的女子，青春靓丽，再加上一身性感的打扮，确实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姑娘。有这么一天，张敖又来到了刘邦的家里商量公事。鲁元公主一见到张敖来了，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，显得非常高兴。她望了张敖一眼，脸马上就红了，害羞地避开了张敖的目光。鲁元公主呢，对张敖是特别的殷勤，端茶倒水，问寒问暖，还微笑着对他说：“赵王， 我们到野外去散散步，您有时间吗？张敖看了一下刘邦，刘邦微笑的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于是张敖就带着鲁元公主一起骑着枣红色的马到野外游逛去了。去的时候呢，鲁元公主是坐在了张敖的前面，非常开心。过了这么一会儿，鲁元公主说了要换一下位置，就坐在了后面。她借口说在马背上坐不稳，就把张敖抱得紧紧的。两个人停下马来，鲁元公主说怕摔倒不敢下马，叫张敖把她给抱下来。张敖勉强的把她从马背上抱下来，鲁元公主非常开心，笑得特别灿烂。两个人来到草地上半躺着，东拉西扯，什么都说，而且是越聊越投机。鲁元公主就凝视着张敖说，赵王你可真好。张敖就借题发挥说我哪儿好了，公主就说了您人好呗。张敖又说我人好又怎么样呢，到现在也没找到媳妇呢。公主就说了赵地的美女成千上万，您一个赵王随便就可以找到，有什么可愁的呢。张敖就说也不能这么说，爱情这东西啊真的很难弄，没感情哪来的爱情，没爱情哪来的婚姻呢，没婚姻哪来的幸福啊，就算结婚了也是同床异梦，那又有什么意思呢。公主听罢这话就说您说的也有道理，爱情是伟大的也是很美的，要找到真正的爱情是很难的，听说真正的爱情是很甜蜜的，就像喝了蜂蜜那种味道，您说是吗？张敖扑哧一笑，我还没得到真正的爱情呢，我怎么知道呢。他看了一眼鲁元公主，被她的美丽深深的吸引住了，就半开玩笑半正经的说，公主你嫁给我吧，你嫁给我，我就知道爱情的蜂蜜有多甜了。从此之后，张敖和鲁元公主经常来往，感情是越来越好。刘邦知道之后就和皇后吕雉商量，吕雉呢同意了，于是刘邦就把鲁元公主许配给了张敖，小两口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要说张敖对岳父刘邦非常忠诚，恭恭敬敬的成为了刘邦的左右手，把心都放在了安邦定国的大业上。刘邦经常对吕雉说，你女儿的眼光真不错呀，张敖他的确是一条英雄好汉。吕雉就说了，就像我当年看上你一样，那女儿的眼光也像我，这是遗传的。说完之后，吕雉也开心的笑了起来。可是呢，张敖当了赵王以后，他手下就有人对刘邦怨声载道，千方百计的想起来反叛张敖。赵国的国相灌高和赵武等人原来是张耳的门客，跟了张耳几十年，现在呢都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，却像战国的侠客一样，一个个的都仗义直言，重情重义。灌高看了张敖当了赵王之后，和他的父亲张耳性格完全不同，而且还看到他对刘邦是毕恭毕敬甘愿受骂的态度，就大发牢骚，这哪还有点诸侯王的风范呢，简直像一条忠诚老实的走狗，主人叫他向东他就向东，叫他向西他就向西，这也太软弱了，狗有的时候也会汪汪叫，他连狗都不如，更不用说有王者之风了。有一天灌高就对张敖说，你肯定你这一辈子都能做诸侯王吗？你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了人家的手里，只有自己有了江山，那才是自己的东西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能见风使舵顺势应变的人是最英明的。现在几乎所有的诸侯王都起来反叛汉朝了，你不能袖手旁观，更不要错估了形势。你以为现在这样就可以天下太平吗？就算你不反叛，刘邦不算计你，恐怕诸侯王也会来骚扰你的，到时候你是吃不了兜着走，那才被动呢。 其实啊，这灌高的心肠不坏，就是重义气，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。张敖平时很看重他，听到他这么说，一时间就拿不定主意了，他就问道，那你想怎么样呢？灌高走进张敖的身边，他直言不讳地说，你要把刘邦给杀掉。张敖听完大吃一惊，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灌高就说了，没什么，我就是看不惯，就是想造反。张敖马上给言辞拒绝了，他把手指头咬出血来，以显示对刘邦的忠诚，还保证这辈子绝不会背叛刘邦。灌高眼看借张敖的势力杀刘邦的想法没法实施，就和赵武等十几个死党商量。赵武说，看来靠张敖这小子去实施杀刘邦的计划是行不通了，他太软弱无能，另外他娶了刘邦的女儿，不管怎么说，看在亲戚的面上，他也下不了手。灌高也说，张敖这小子靠不住，不像他父亲张耳那样勇敢，我们啊倒不如瞒着他，自己联手干，如果杀刘邦的事情成功了就归张敖，失败了就由我们担当，不敢担当那就不是好汉。灌高边说边拍着胸脯，情绪非常激动。一天，刘邦出巡回京，路过了赵国，灌高事先知道刘邦要经过赵国，就提前派人在博人县设下了埋伏，蛰伏在路边的树林草丛中，准备等刘邦的车队一到马上就暗杀他。这个时候呢，太阳快落山了，天色也是越来越暗，刘邦因为长途奔波觉得全身都很累，他很想在博人县好好的休息一晚上。而正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感到心突突的乱跳，觉得心很慌乱，他就问随行的大臣，我们到这个县叫什么名字？随行的大臣就说，这个县是个古老的地方，春秋的时候属于晋国，战国的时候属于赵国，现在也属于赵国，叫博人县。刘邦一听县名，就立刻产生了丰富的联想，他说，博人，博人不就是破人吗？不就是强迫人的意思吗？博和破字写起来也差不多。刘邦啊，就越想越觉得这个县名不大对劲，而且他一进这个地方就心慌乱起来，这个县名在他看来是很不吉利的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刘邦该何去何从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今天就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